纽约股市十三号继续涨势，标准三大股指再次齐创收盘历史新高，其中标准。
读财报，发现货真价实的好公司，洞穿十年发展，见证价值传奇。欢迎收听薛英奎讲价值投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先向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薛英奎教授，早年曾任教于西南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曾担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1999年参与创办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担任首任学术副院长。2002年参加长江商学院创办，任首任行政副院长。目前我仍然在长江商学院任教，担任会计学教授。很高兴在喜马拉雅这个平台上来开设智慧财报这档节目。这档节目呢，我希望通过30期每期15分钟左右的时间，内容仅仅围绕2016年度上市公司的年报，来教会大家一种专业解读上市公司财报的方法。专业解读财报对多数人来说是有一定困难的，尤其是要透过现象来看本质，看到企业运作背后的真相。所以呢，我希望那些有一定的工商业的基础知识，对公司运作有一定了解和比较熟悉的投资人，透过这档节目呢，能够对公司的理解和分析有一个质的飞跃。这档节目的目标定位有两个，一个目标呢，是想让大家像听故事一样听节目，透过这档节目呢，能够深入系统全面的了解我们在节目当中所分析的案例公司。比方说接下来几期节目我们会分析老板电器、平高电器、小天鹅、吉林敖东、福耀玻璃等，了解这些公司的战略、运营跟绩效，了解这些公司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竞争优势和不足，了解这些公司它算不算是一家优秀的甚至是卓越的公司，或者说它究竟有多优秀或者说多卓越。这是我们这档节目的一个定位目标。另外一个目标呢，我们是想透过这些案例分析来教会大家专业的分析框架、方法跟技巧，从此呢能够用这些方法去解读自己感兴趣的公司。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分析框架和方法是专业的？比方说我们在分析和评判一家公司的过程当中，应该从什么角度去切入最能够理解这家公司？比方说如何去评价一家公司它在经营上面成功还是不成功，又比方说我们如何去评价一家公司它的管理好还是不好，以及我们如何去评价一家公司它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潜在风险，在未来它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绩效。再比如我们在分析和评判一家公司的过程当中，应该重点关注什么指标？是销售增长更重要还是销售毛利更重要？是净利润更重要还是销售收入更重要？是资产周转率更重要还是资产负债率更重要？再比如说我们在分析和评判一家公司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分析和评判一家公司财务指标的质量？这个问题是财报分析当中最难的部分，但也是最有意思的部分。你比方说我们很多人都能看懂公司的销售跟利润增长，但是有多少人他又能够看懂销售或者利润增长的质量呢？它究竟是有质量的增长还是没有质量的增长？比方说销售是买来的增长还是内生性的增长？利润是主营业务创造的利润还是变卖家产获得的利润？公司的净利润是有现金支持的还是没有现金支持的？那么这些分析呢，其实呢都与财务指标的质量有关。我期望透过这档节目呢，能够帮助那些感兴趣的听众，在积累了大量的案例分析经验之后，能够逐步学会专业的财务分析角度、方法跟技巧，从而提高自身的财报分析水平，以达到提高投资收益和有效控制风险的目的。这就是我今天开宗明义想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说说第二个问题，这财报分析跟价值投资究竟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呢？因为解读财报的智慧，那就必须要落足于公司的内在价值。离开了公司内在价值这个核心，这财报解读就只剩躯壳，没有智慧。所以智慧财报必须与价值投资联系在一起，不然我们这档节目也就跟其他的财报分析课程没有分别了。同样是买股票，为什么有的人说是投资，而另外一些人则是投机？如何评判投资跟投机的分别？有人说呢，投资还是投机，关键是看买股票是为了长期持有还是短期炒作，这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是长期持有，大家就认为是投资，如果今天买明天卖，那肯定是投机。其实啊，这一说法呢并不完全对，投资与投机的区分没那么简单。有的人买股票一不小心就给套了十年八年，那这持有期够长了，那你说他算是投资呢还是算是投机呢？很显然你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有的人认为呢，大钱就是投资，小钱是投机，那比方说机构玩的都是大钱，所以它代表的是投资，个人散户玩的都是小钱，它只可能是投机，不可能去投资。其实呢，这又不然，投资与投机严格说来跟钱多钱少无关。那么也有人说，我买的是大盘绩优蓝筹，我买的是银行股，业绩都非常好，所以我是长期投资，我不是投机。其实呢，这也不然，因为投资还是投机的区分与股票的这个盘大还是盘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说来说去，投资与投机的差别究竟在哪儿呢？其实啊，要明白这二者之间的差异也不难，投资与投机的差别的关键就在于理念，在于动机。也就是说，你买股票的动机是什么？巴菲特说过，如果你买股票是买的投资，那么你会更加关注你所投资的这家公司它未来的产出，也就是说这家公司未来能够产生的净利润或者是净现金。如果你只关注这家公司的股票价格的涨涨跌跌，而不关心这家公司未来是否能够赚钱以及它能够赚多少钱，那么你就是在投机，在赌未来，而不是理性投资。我们说，当一家公司的市场价值远远超越它未来十年或者一百年所能够创造的净利润或者说是净现金的时候，这家公司的股票就被严重高估了，也就是说它的价格有很大的泡沫，反之它就被低估了，是买入的好时机。即使你是今天买，明天这个股票就涨了，你明天就把它卖了，那也同样是投资而非投机。如果市场上的投资者更关注一家公司未来能够产生的利润和现金流，这样的市场它就变成是一个理性的投资市场，那么市场上的公司价值也就不容易背离它自身的内在价值。如果市场上的参与者他根本不关心这家公司的产出，他只关心这家公司的股票价格明天是涨还是跌，这样的市场投机气氛就比较浓，市场价格就会被扭曲和背离它的内在价值。我们说这样的市场其实对所有的证券市场的参与人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市场。一个理性、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证券市场是那些市场上的参与者或者说市场上的绝大部分参与者具有价值投资的理念，追求价值投资的市场。市场上的股票是因为公司成长而涨上去的，不是因为市场上的参与者把它炒上去的。炒上去的股价我们说是不可能持续的，只有持续成长的公司其股票价格才能够持续上涨。那么如何才能够判断一家公司有没有投资价值呢？这 就需要借助于专业的财报分析工具和方法来系统的解读公司的财报。当然我们说分析一家公司，或者说透彻的去分析一家公司，仅有好的工具和方法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有好的信息的支持，要有高质量的财报的支持。但世间事没有完美，如果信息是完全对称的、高质量的、有效的，那么分析方法其实也就没什么用处了。所以事实上任何时候的信息都会是不完善的。那么本节目所选用案例的分析只利用公司公开发布的那些信息，我们不利用内幕或者说是私下道听途说的信息。那么有朋友会想说，完全利用公开信息的分析，这个分析结论是不是可靠呢？甚至还会有很多听众朋友怀疑说，这上市公司的财报都是假的，你根据假的财报所得出的分析结论，那能可靠吗？关于这一点呢，我暂时不下结论，也不做评论。我想留待大家听完这个节目以后自己去做判断。总之，坚持利用公开信息是本人的初衷和基本立场，因为我不希望对市场上的任何股票或者公司做任何臆测或者商业性的推荐，我也不希望任何人或者任何机构对此有任何怀疑。我希望本节目所有的结论都是经得起公开信息的推敲和检验的。做投资，尤其是理性投资，需要对自己的钱负责。所谓负责，就是在用我们自己的辛苦所得从事股票投资的时候，要学会理性的分析跟研究，只投资那些自己研究过的、熟悉的、自己认为有把握、有投资价值的公司，而非只是因为一个电话、一条短信或一个朋友圈的消息就做决定。我认为那样的决定是非常草率的，那样的决定其实是对自己的钱不负责任。大家想想看，如果仅凭一条消息就能赚钱，那世界上的投资也就变成了最简单的职业，炒股票赚钱也就太容易了。只要在证券市场上开个户，人人都能成为百万富翁。所以我只能说，这样的百万富翁只是梦想，这样的投资策略，输是大概率事件，赢只是小概率事件，一不小心赚了钱，那也只可能是前世积了阴德。所以啊，学会价值投资，学会财报分析，是投资成功的关键，是只赢不输或者少输的关键。如果你不想花功夫，你不想努力去系统的分析一家公司，这样的投资风险很大。以上这些就是我们这档节目的基本定位和目标。我希望每周都能跟大家分享一些新的公司，一些有特点的案例，或长或短。也许呢，一次节目分享一家公司，也许一家公司需要分几次才能讲完。至于选择什么样的公司来做分析，我的初步想法呢，是筛选一些有特点的公司，能够把方方面面的分析方法都介绍给大家，而不只是说千篇一律的用一个框架、一个方法、一个模式去套不同的案例。专业的财报分析免不了要对公司财报的信息质量做判断，但这种判断呢，我的目的只是为了分析公司的内在价值，而不是为了去揭露公司的会计舞弊或者是会计假账。所以呢，我想有言在先，如果节目中万一不小心因为这种判断对当事的公司或者是当事人造成了任何困扰或伤害，那我要先说声抱歉，因为我的初衷只是基于绝对的平等性和客观事实，就事论事，而非怀有任何恶意的主观判断。当然我自己也深知，要做到完全的客观、理性、中立非常困难，但无论如何我都会往这方面努力。我希望所有的结论都是独立的、客观的、公允的，经得起推敲和时间检验的。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实现这一美好的愿望。谢谢。